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个我们非沙伦教会的使命啦。我们上一次都跟大家讲过，我们有几个的statement 的，即是我们的使命宣言。我请大家一起来到读一读好吗？即是尽量是熟习我们有这五个的使命的宣言。识英文的就或者跟我们一起读啦。第一个就是 befriend others and love people unconditionally.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and grow in our belief. Belong to the church family and connect with other believers. Become more like Jesus daily in attitude and action. Be sent to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咁呢啲系英文啦，咁咧即系有一个暂时嘅中文嘅翻译咧，就系咁样嘅。咁咧，我哋都一齐嚟到读一读啊，或者我哋净系读前边嗰八个字就得啦吓。第一个宣言咧就系建立友谊，活出真爱，坚信基督，渴慕成长，同属神家，彼此相连，更像恩主，表里一致，听主差遣，建立使命啊，建立门徒。咁咧，我哋就系藉住呢几个嘅使命宣言咧嚟到去。成就我们教会的意象。今天我们就来到去讲一讲第二个的使命宣言。为了更加简单起见，就我们教会的长老就提议就是用三个字就让我们记得它了。就是因为我们都是 emphasis， 就是强调在个 belief 那里，那就我们就是讲齐信靠信心。信心，我相信咧，就我今日就拣咗呢句嘅经文。喺呢个经文嘅里边咧，虽然咧好似睇唔到有信心呢个字，但系头先我哋嗰个使命宣言嘅后半句咧，都系讲到咧，我哋系靠信心，我哋先至得以成长嘅。吓 ，believe in Christ， 然之后咧就系 grow 吓信心。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对信心这个名词呢，我们都不会太过陌生的了。我们很早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经常说信心信心信心。但我们知道信心并不是一样的东西你可以拿出来给人看的，告诉人听这个就是我的信心了，不得的。我们只能够凭着做一些东西，一些的行动，我们才能够表达到我们里面有没有信心。可以说其实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每日的行动里面，其实就反映了我们究竟信什么的。但是我们每日的行动，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究竟跟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信心有没有不同呢？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跟一般人所认为的信心有没有不同的呢？所以呢，我就将信心分成叫做典型的信心，阵间我就同大家讲咩叫做非典型的信心。在这里我首先就同大家讲咩叫典型的信心先。举一些例子大家就很容易明白。当我们发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或者会找一个你觉得可以信赖的医生来到去进行一些检查，那你很信他。就算你的身体有什么毛病都好，因为呢他医术高明，他可以帮你诊症，然后帮你开一些药方，或者甚至无同你做一些手术，你将自己来到交托给他，然后呢你就药到病除。但同样，如果一个全城最出名的医生，但是如果你听到他这个人医德有亏，同人看症的时候呢都是求求其其的。我估你都不会将自己来到去交托给他来到去看这个医生。又或者如果你有经济困难，我估你都不会走来找黄牧师借钱的了。因为呢借都不借得几多。你大概都会找一个比较阔绰啦，经济能力很强啦，很高啦。又或者你相信凭着你和他的交情，你找他帮忙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跟你托手争。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是大家，不是鼓励大家在教会跟人借钱，我只是一个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因为你对这位朋友有信心， 而他亦都对你有信心，因为知道你的行事为人只不过是一时手紧啊等等啦。那你呢就可以向到这个朋友借钱了，或者甚至无你去银行去借钱，他都会怎样看下你的信贷记录啦。如果你的 credit 那个的 history 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呢，我相信银行都不会借钱给你。这个就是银行对一般贷款人进行一个信心的评估一 个过程。再举多一个例子，大家都很容易明白的，就是我们今时今日选择来了加拿大生活，我们选择移民加拿大，可能因为都是觉得这个国家有自由，退休有保障，老人有福利，所以呢我们就选择来这里了。而对一些的国家他们的制度我们没有信心，所以呢我们就选择来到这里来到生活。这些的信心都不是假的，而且都是相当的合情合理，但这些的信心呢都是建基于一种的经验，一些的人际的关系，一种的制度，一些的系统，一些的交情。可以总括地说，这些信心都是基于一些客观的事实，这些客观的事实可以说有根有据的，也都可以眼看得到的，是可靠的。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财富、护照、学历、专业的知识、各种各样的社会的制度，这些就是大多数人所谓的信心的根据了。所以我就name 佢咧，即系俾一个名佢咧，就叫做典型嘅信心。有呢啲嘅信心，其实唔系一件坏事。其实我哋自细成长一路以嚟，我都系都用咁样嘅方式嚟到去衡量乜嘢叫信心。而且上帝创造人嘅时候，都系做我哋有个脑啊，系咪？我哋都有理性嘅。但系我头先所讲到嘅一切嘅嘢，能不能够提供我们至终至极的一些保障呢？这些东西能不能够引领我们去过一个更加有意义的生活呢？坦白说，社会很多人用了一生的时间都是追求这些东西，然后就用他的所谓信心放在这些事实事物的上面。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直这样来运作，照住可睇到嘅嘢嚟到去凭我哋自己嘅经验嚟到去衡量系唔系合理，系唔系合情，嚟到去作出选择。呢个就系所谓典型嘅信心啦，亦都系所谓普罗大众一般人所谓嘅信心，系现今社会非常嘅流行，用客观嘅事实，用理性嘅分析，用科学嘅证据嚟到去衡量，然后作出一啲嘅决定。咁乜嘢叫做非典型嘅信心呢？非典型嘅信心咧，其实咧系比典型信心咧系更高一层嘅。圣经讲到嘅信心，唔系单单根据一啲客观嘅事实嚟到去评估，而系凭住对神嘅作为、对神嘅说话而达成一个嘅选择。构成一个的期望，这个圣经跟我们提到的非典型的信心就是这样。当我们真的运行这种非典型的信心的时候，所引发出来、所带出来的行动，可能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上来是不合理的，是不合情的，甚至有人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这么蠢的。这个我就称为非典型的信心。在希伯来书那里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觉得这句说话很能够让我们明白和理解什么叫做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或者这个翻译大家未必太过清楚，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容易的理解的翻译给大家看。他这样说的，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 我哋对一件事，我哋知道咗啦，喺我哋嘅头脑，喺我哋嘅理性上边，我哋已经知道咗一件咁样事。但系我哋对呢件事有咩嘅把握咧？你嘅把握有几大嘅程度呢？佢继续咁讲，就系仲未睇到嘅事嘅明证啦。嗰个强调点咧，就系话你未睇到嘅，睇到你就唔需要信啦。希伯来书俾我哋有一个咁样嘅定义，对信心有一个咁样嘅定义。又或者我打一个咁样嘅故事嚟到同大家讲一根绳嘅一个故事。呢个故事咧就系讲到有一个一心一意想到攀登去全世界最高嘅山峰嘅里边呢个登山者嘅故事。呢个人经过咗多年嘅准备之后，佢开始佢嘅旅程。但系佢希望佢想独得呢一份嘅荣耀，因为只有佢自己一个人能够攀到去世界嘅顶峰嗰度，所以咧佢就决定自己一个人出发。去到嘅时候，佢开始向上爬，但系时间已经有啲晏啦，有啲夜啦。但系佢冇停落嚟，冇停落嚟，准备去宿营啦，或者系搭起佢嘅帐篷啦，反而佢咧系继续嘅向上嚟到攀爬，直到四周漆黑一片。山上嘅夜晚显得格外嘅黑暗。呢个时候，呢个登山者乜嘢都睇唔到，能见度咧系零。啱啱咁巧，月亮同埋星星将嗰啲嘅俾嗰啲嘅云层系遮盖住。但系呢个登山者继续嘅。摸黑咁样嚟到向上爬，向上爬，一路爬，一路爬。喺佢爬到差唔多离开山顶，仲有几尺嘅地方嘅时候，佢突然间一滑，整个人就高速咁样跌落去。佢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佢心里边感到无比嘅恐惧，佢知道今次实死无生。佢一只脚已经系踏入喺死亡嘅边缘嘅里边。佢一生嘅事，无论系好系坏。一幕一幕在他的脑里面一幕一幕这样流过，突然之间绑在他那条腰的那条绳将他整个人就撑住，没有跌到落去地上，他整个人就吊在半空中不上不落。这条绳就是他唯一拉住的一条的救命绳，他虽然不能够跌落去，又或者不能够爬翻上去，因为佢已经系全身都冇晒气力啦。喺呢个唔上唔落嘅境况嘅里边，佢一啲办法都冇。喺呢个时候，佢突然间想起佢曾经相信过一位嘅神，一位嘅上帝。佢不其然就喺度呼求：耶稣啊，救我！等咗一阵，果然有一把声音回应佢：你系咪真系相信？你是不是真的对我有信心我可以救你的呢？登山者听到一把这样的声，他很开心，他大声地回应：我当然是信你了。然后这把声音就跟他说：既然你信我，就将绑在你身上那条绳割断它吧。登山者听到一把这样的声音对他这样的吩咐之后，他沉默了很久，他在想我应该怎么做呢？一路想一路想，跟着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死都掹实那条绳不放，一路这样拉住，一路这样拉住。到第二天，有另一队的攀山队经过，发现一个冻僵了的尸体绑在一条绳的上面，他手仍然是紧紧的拉实那条绳，但是却是离开他下面有一个平台，有一个可以站脚的平台，只不过离开不够十尺的地方。大家听得明白吗？很多人就是这样花了一生的时间精力不断地向上爬，要得到自己所认为的荣耀。但是到有一天他失脚跌倒的时候，他所依靠的是什么呢？他所相信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仍然是死死的拿实那条绳不肯放？ 我们心目中那条救命绳又是什么东西来的呢？那条所谓救命绳并不能够救我们脱离险境，甚至无可以导致我们死亡。今时今日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我们都习惯了依靠那些社会制度，依靠我们银行的存款，依靠我们拥有的学位，依靠我们几番努力考取的专业的资格，甚至无我们依靠的是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在加拿大生活的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些东西很可能只不过是那条绳。当有一天神对你这样说，割断那条绳，你有什么反应呢？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对神有信心的人，他们都是在极度的困难里面，在患难、在艰苦的情况里面，他仍然是对神有信心。这种非典型的信心就是不单止依靠我们日常的理性的生活的方式，而是转向仰望耶稣，去依靠的是上帝的话语，依靠上帝的话语，它是有能力的带我们过一种非典型的生活。这种的生活不是再是随波逐流，而是同神过着一种与神同行的生活。我在这里跟大家约略的举例圣经里面有几个非典型信心的例子。第一个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了，挪亚做一个个方舟。在很久很久很久远古之前，上帝曾经吩咐挪亚去做一只方舟，然后就带那些活物动物一对一对这样进入这个方舟里面。很多人听得上来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童话故事，但圣经里面却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曾经被洪水淹盖，在当时就是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和很多的动物一公一母。这个方舟有几大呢？这个图你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450尺长、75尺阔、45尺高，大概就是5个篮球场那么大。长度来讲，就是如果你将5个篮球场一个黐一个这样，个宽度咧就大概咧系个半嘅篮球场咁大，其实5个篮球场唔系好大嘅啫。好多人就会话有冇搞错啊？点可以装得晒全世界咁多动物啊？这个就系我哋对上帝嘅说话有冇信心？我哋唔知道当其时究竟挪亚点样将所有嘅动物带到入去，但圣经系咁样话俾我哋知，你信唔信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凭祂自己的话语创造天地万物，你信不信？这个就是非典型的，用我们现时，用我们仅有的思维，我们没办法去理解或者明白，我们用科学的证据来去衡量圣经里的说话值不值得信。对挪亚来讲，在当其时的环境，不单止起这只方舟，而且要在山上来到起，不是在海边，不是在河边那里来到起这个方舟。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其时的人经过见到挪亚做这个方舟的时候，他们会用一种什么态度来到去嘲笑他。很明显。所以当我们履行非典型的信心的时候，我刚才讲过，有些人会看成是非理性不合情理的，有些人会觉得你是傻的，这个是当其时的情况。另外一个圣经在里面记载了一个非典型的信心，但以利。但以利书记载了一件这样的事，当其时全世界最强的国家巴比伦，他的国王尼布甲尼撒起了一个很高的金像，90尺高的金像。 然之后佢叫嗰啲嘅人一奏乐嘅时候咧，你就要跪拜呢个金像，因为呢个金像咧就代表紧佢。跪拜呢个金像嘅时候咧，就等于系跪拜佢啦。但系但以利有三个朋友，叫做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当呢啲乐奏起嘅时候，佢哋冇好似一般人咁样，好似社会一般人咁样嚟到向呢个金像嚟到跪拜，佢仍然系站立得稳。但系咁嘅时候，佢得罪咗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再俾一次机会佢，你再奏乐嘅时候，你要向佢下拜，你要跪拜佢，俯伏嚟到去敬拜呢个金像。但呢三位嘅朋友点样回应呢？佢话：尼布甲尼撒啊，呢件事我哋唔需要回答你。即便如此，我哋所侍奉嘅神能够将我从烈火嘅窑中救出嚟，王啊，他也必救我，救我哋脱离你嘅手。我好中意呢四个字，即或不然。嘅意思即系话，就算上帝唔喺你嘅手个里边嚟到救我哋脱离呢个火窑，因为尼布甲尼撒下咗个命令，如果你再唔入去嘅时候，我就要将你哋掟入去一个所谓火窑，一个好大嘅 oven 嘅里边。但呢三个朋友佢嘅回应就系话，即或不然，就算神唔救我都好啦，我都唔会向你嗰个金像嚟到侍奉，即系下拜。呢个系非典型嘅信心。之后王真系下一个命令将佢哋抌咗落去啦。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呢三个人被捆着落入喺烈火嘅窑嘅里边。但系嗰阵时，尼布甲尼撒喺外边睇到，佢对嗰啲嘅谋士话：我哋绑起嘅唔系三个咩？点解我见到有四个嘅咧？我见到里边有四个人喎。因为神喺当中保守咗佢哋。然之后尼布甲尼撒睇到一个咁样嘅现象，佢话：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你哋嘅神系应当称重嘅。佢差遣使者嚟到去救护倚靠佢嘅仆人，佢哋不遵王嘅命，舍去己身，喺佢哋嘅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弟兄姊妹，今日喺呢个社会，喺呢个世代嘅里边，有冇人喺呢个身上可以睇到好似尼布甲尼撒咁样，睇到我哋嘅生命嘅时候，佢哋可以咁讲，佢话你哋嘅神先至可以值得称重嘅。我哋有冇咁样嘅生命？我哋有冇咁样嘅生活呢？我哋有冇咁样活出一种非典型嘅信心嘅生活呢？当我哋都好似普罗大众咁样嚟到依靠呢个世界嘅事物嘅时候，嗰啲人点样能够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嚟到认识我哋所相信嘅神呢？或者你今日咁讲，呢两个嘅事，呢两件嘅事对我哋嚟讲好似好遥远。今时今日仲边度会有洪水啊？神点会吩咐我哋做一只咁样嘅方舟啊？神应该今日都唔会试验我哋，将我哋抌入去火窑啩？咁我就举一个做投资买卖嘅例子啦，因为呢个对我哋华人嚟讲啊最贴身噶啦。喺耶利米嗰个时代，耶利米先知，神嘅话语临到佢。我哋读一读啦。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阿拿特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阿拿特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理，是你常当属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阿拿特的那块地，平了70舍客勒银子给他。我在契上划押，将契封簪，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呢？是讲当其时耶利米听到上帝的说话，耶和华跟他说，他说 你个堂兄弟啊，即系你个叔个仔啊，叫哈拿蔑啊，佢会嚟到你嗰度咧，去求你买一块嘅地嘅，你照卖俾佢，你照向佢买咗呢块嘅地啦。呢笪地咧就喺便雅悯嘅境内。呢个地阿拿特呢块地究竟喺边度咧？就大概离开耶路撒冷东面大概系3里咁远嘅地方，但系当其时已经系兵临城下。耶路撒冷已经被敌军围困了1年，即换言之，阿拿特这块地已经是被敌人占领了，不是属于耶路撒冷的人，不是属于犹大人的。但这个时候，上帝耶和华神竟然吩咐耶利米去买一笪这样的地，而且给的价钱也不少，17舍客勒。这里没有时间跟大家来去做那个的exchange rate。总而言之，就是一笪地已经是不属于他，已经是不值钱的了。以当其时或者是今时今日的情况来讲，都是这样说，不值钱的。但是耶利米不单止买这笪地，还要找齐那些见证人来到去划押，买了这笪地，而将这块地契收起来，摆在一个的钱庵的里面，好好的来到去收好。耶利米的信心是完完全全对他的神的话语有信心，在对当其时的环境他不看，这个就是 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告诉我们，耶利米做了一件很蠢的事，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还去买一笪已经是被人家占领了的土地呢？你买了人家都不会给你的了。而我爸爸教个仔，个爸爸同个仔这么讲，一个成功人士呢就必须有两样的东西，一样就是诚信，一样就是叫智慧。那这个仔就不是很明白什么叫诚信，阿爸这样。阿爸就告诉他，诚信就是我们公司就算明天就要破产执笠都好了，你今天仍然是要将客人给了钱买了的货，今天仍然要送到去客人的手里面，这个就是诚信了。那个仔继续问他的爸爸，那智慧又是什么？个爸爸跟个仔说，智慧就是你千万不要做这么蠢的事。这个世界就告诉我们 common sense 是这样，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不是按着上帝的话语来去运作的。在整卷的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的说话不断重复又重复出现，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样说。耶利米的信心是完完全全基于上帝的说话，信靠上帝的说话，而不是依靠他所看到的东西，不是看到那些兵临城下的情景，不是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已经是派兵来到围困他们那个的情况。或者有人会这样说，他说我们信耶稣就够了，接受了基督的救赎就 OK 了，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吗？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的嘛。但我想请大家不要忘记雅各书里面那个的雅各都是这样跟我们讲，他说信心如果是没有行为的话，即是没有行动，没有活出来，就是死的。我们怎样才可以建立到对神的信心呢？我们知道信心不是天跌下来我们就有的，不是可以随便就可以执得到的，信心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慢慢这样来到建立的。我就用3个 H 来到想大家来到容易的记我今天给大家的信息。这3个 H 字的英文字呢， H 做第一个的字母的英文字呢，就是 Head、Heart 和 Hand。中文呢就是当我们想起我们头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起我们的理性啦。 当我想起我们的心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感情啊，或者感性的那个部分。当我们想起轻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需要有行动的，用个手来去做的。我首先讲一讲理性的那个部分。我们知道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是一个历史的宗教。圣经里面的记载所有都是历史，它不是一些童话故事，是那些被上帝呼召的人去将上帝的话语记录下来，亦都是同时间将当其时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到新约的时代，真真正正基督教这个 quote-unquote 宗教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这些历史我们可以用理性来验证的。有一个律师，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McDowell，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英文就叫做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有中文的翻译的，中文的翻译就叫做铁证待判。另外有一位的作者叫 Paul Little， 他写了一本书叫 Know Why You Believe， 也有中文的翻译的，中文的翻译就是你为何要信。里面讲了很多的证据。其实讲回这位 George McDowell 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位律师，他非常之反宗教反基督教，他为了要搜集证据推翻基督教的信仰，他找了很多很多的证据，他不断想搜寻这些证据来到去推翻基督教的信仰。他用了很长很多年的时间搜集这些资料，但结果呢，当他找了这些资料之后，他自己说，我不得不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是又真又确的。他就所以写了这本书铁证待判，去给一切如果你想用理性来去寻找来去肯定这个信仰的时候，我很鼓励你去买这本书来去看。基督教有真理来去作基础，而这些真理可以是透过我们的理性分析来去作一个肯定。很多的大学教授，很多的科学家，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文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的出版都是无数。在这本《铁证待判》里面有一句的 statement 是这样说的，就算这个世界很多的图书馆加埋下来所储的书，都比不上耶稣所带出来那个影响的力是这么大。当我们越是明白圣经的内容的时候，越是对教会历史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对神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容否定的一些事实。希伯来书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刚才我们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跟着下来他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现之物造出来的。我又给大家多一个翻译来到参考，给大家容易点明白。那个翻译是这样的，因着信我们就明白宇宙是因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就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我们知道创世的时候只有神在当中，我只有凭着信心来到去领悟，来到去晓得，来到去知道整个宇宙都是按着神的说话，神的命令被创立的。因为这样的缘故，真理并不是靠着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眼耳口鼻，人的逻辑推断可以明白得到的。我们只可以对神的启示，他的说话用信心来到作出回应。同时当我们越是对神的应许知道得多的时候，对基督有一天要回来那些的知识你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 你对这个世界的趋势更加多了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历史原来是按着圣经的预言一步一步走到去尽头。早两日大家都知道英国有一个公投，有一个脱欧。如果我们按着圣经看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什么的启发呢？有些什么的回应呢？有一位的报道家叫做Franklin Graham， 就是 Billy Graham 的仔，他已经在网上面已经是立刻对这件事有些的回应。他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当然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不信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到去对这些事一些的了解。但是当我们对圣经多一点理解，我们就可以凭着神的话语来到去用神的眼光来到去看这个世界的进程，这个世界的趋势。我们发觉就算不是发生英国脱欧这件事件都好，我们单凭世界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正是向着一个尽头一步一步这样迈去。究竟要多久呢？我们不知道。信心打开了我们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和祂的旨意。但同时间我们知道信心并不是叫我们盲从附和，我们必须以神的启示作为一个根据，以神的应许作为我们的基础。当我们说对神的话语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乱地来，我们的行为是根据上帝的指示来到去做出来的。我们刚才讲到耶利米，当时未有完整的圣经，所以耶利米是凭着上帝和他直接的说话，直接的沟通，他所以明白到上帝的说话。但到了今时今日，我们已经有整本的圣经来到作为我们的根据。如果我们说对神有信心，但是对圣经是毫无认识的话，我们又不去读经，我们又不去查考的话，我会怀疑你的信心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信心，按着你自己的意愿来到行事为人。很可能你做的一切呢，可能是跟神的旨意是互相违背的。反而你还 觉得还跟人家说，哎，我对上帝很有信心。举一个很显浅的例子，可能我们说我们对神很有信心，所以我就会投资股票买哪一只股票。我对神很有信心，我对这只1234这只股票大家知道，就是那些叫什么曲，那些很有信心，神一定叫我赚钱。信心信心信心。但是有没有读过圣经里一句说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怎么样，却是赔上自己的生命，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读过这句说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今时今日的钱财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神怎么会叫你买649，是不是叫649？我都不知道，那些总言之叫 Lotto。 有信心，所以我日日都要买，是不是这样呢？这个就是理性的一面，我们需要多些查考上帝的说话，我们才够胆说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因为上帝在今时今日的运作不会跟他的说话有违背相抵触的。第二方面就是理性的一面，如果我们只是有头脑的知识，但是却完全没有经历过神的实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没有经历过上帝赦罪的能力，我们仍然带着很强很重的罪疚感来到过活，于是乎我们又仍然没有平安没有喜乐。 所以我们需要有感性的一面，我们是知道神爱我们的。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爱呢？如果我们是经历过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会坚固，就会稳固。信仰对我们来说再不是一个理念，如果信仰对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标准、一个原则、一套律法的话，可能今时今日你只是看成宗教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只不过是一个哲学的理论。不是，圣经里面记载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看成信仰只不过是一套律法，跟神没有关系。又或者我们的信心只不过是接受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当有人告诉你耶稣曾经死而复活，被钉上十字架上面流血舍身，是你相信你接受这个事实。但圣经说鬼魔都信，鬼魔都信耶稣曾经是这样。信心不是叫我们单单相信一个历史，信心是告诉我们，不单只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信他曾经为我们的罪受死。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当危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的，就算听到都好，你都不会信他，因为你跟他没有关系。就好像刚才我讲的故事一样，那个攀山者他听过有神，他也曾经知道有耶稣，所以当他危难的时候他呼求耶稣啊救我，但当神告诉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却是没有跟从他这样做，他仍然是凭他自己的理性来对他作出一个决定，死拿实那条绳不放。就好像我们今时今日这样，我们仍然死拿实很多的东西，我们没有放低那些东西。信心是要靠我们的感情，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才可以更加的坚固的。就好像这幅个图一样，我上个月我跟大家讲关于怎样去爱彼此相爱的时候，我都讲过我们要认识神就是理性那部分，然后我们要跟神来到联合，这个就是感性那部分，然后我们第三步就是我们要彰显神的爱，就是行动那一部分，也是三个 H， Head Heart and Hand。我们怎样来到去将我们的信仰去表达出来呢？或者讲埋少少，相反，如果我们单靠我们的感性、我们的经历，而是缺乏我们的理性作为一个基础的话，我们只不过是单靠感性的话，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如果纯粹用感性、用经历来到衡量一些的信仰是真是假的话，其实都是一个危险来的。因为有很多的邪灵一样是有法力的。当我们说去单单凭着一些属灵的经验，我们就说它很灵，它很掂，甚至无论带来我们名成利就的果效的话，我们很容易就顺从了魔鬼。这个就是很多拜偶像的人他们的经历。这个就是回头讲这一部分。最后就是要行动的一面。刚才一直讲下来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必定会产生一个相应的行动。耶利米的行动就是听神的话，去买一块当其时人看上来是完全不值钱的地。在平静安稳的日子里面，我们说我们自己对神有信心很容易，但是在惊涛骇浪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仍然是对神有信心呢？没有经历过考验的信心呢，严格来说呢，未是真正的信心。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神考验人的个案，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考验亚伯拉罕将以撒来到献上。 当然一方面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但另一方面来讲，亦都是建立着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因为信心原来是要透过我们的行动才可以被建立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学游水就是。你学游水的时候，你看这个录影带，你怎么游，怎么浸个头落水，然后拔回个头上来呼气吸气这样。一直你不肯落水的话，你都学不懂游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无论读多少圣经都好，表面上看上来我们好像很有信心，但是单单读了圣经的说话，你没有去将圣经的说话的教导去行出来的话，即是说你没有落水去游的话，是永远学不识的。信心是你必须有经历的。这个就是圣经提到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的身上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彼得亦都提醒我们，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些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是更加的宝贵。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回想上一次我们得胜的经验。如果我们曾经按住上帝的话语来到生活，从一个很微小的信心开始，一步一步这样来到向前迈进，我们想回上次上帝怎样帮过你。如果一次都未曾经历过这些这样的信心试炼的时候呢，当你遇上更大的危难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打倒。任何的属灵的伟人都不是天生的，他们都是经过无数的波折，从小到大信心才慢慢地成长。所以信心呢，是要这三方面，理性、感性和行动平衡地来到发展。从理性的认知开始，心灵上感受到神的慈爱，然后运用你的双手、你的双脚与神同工，慢慢慢慢，我们就会成长。在教会的里面，是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你认识了神多少少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弟兄姊妹来到分享，分享你因为相信神而得胜的一些的经历，你跟他讲，让他可以感受到你的信心，然后他下一次也都是学习好像你这样，来到去将信心摆在神的里面，又向前行一步。我们彼此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来到成长。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其实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学习感恩。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的经历，没有这些的危难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的斤两，我们都不敢说我们对你有很大的信心。唯有是我们经历过试炼之后，我们才信心得以成长。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没有一个人会是求一些的苦难，因为我们都是经常的希望平静和安稳，但是当真的有些危难来到的时候，有困难有挑战来到的时候，让我们藉着你的话语以信心来到跨胜。求主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